车身、人生、都会身。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空中也想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没想到在这个礼拜五啊，我们就要在我们的台北琳琅堂一楼大堂一起来庆祝嘉音电台的八周年的生日了。我相信有许多的朋友是陪着嘉音电台一起来成长啊，算着日子我们也有八年的时间过去了，所以不晓得在这个礼拜五晚上的七点半，你能不能够一起来到我们的当中来为嘉音电台庆生呢？请你要把这天格外的空下来啊，因为在这天晚上我们将会由这个廖伟凡来主持当天的晚会，同时呢还有包括了我们的一些的主持群以及我们有新进的主持人，在当天晚上呢都会有很好的音乐的演出，还有很多感恩的回顾，当然还有包括了模仿秀咯。所以呢在我们的十月的最后一天啊，31号晚上的七点半，欢迎你可以来到和平东路二段24号，也就是台北琳琅堂的一楼大堂，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美好的台北 Friday Night， 与您有约，因为我们要共同来庆祝嘉音的八岁生日。我想真的很高兴啊，因为我们好像跟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也成为家人一样的一起来庆祝这美好的日子，所以我想其实家庭对我们来说是有那种归属的感受，所以很多的朋友其实对电台也是这样的感受，也真希望都会男女也是给你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感觉。在今天的空中，我们要再次来关心听众朋友在家庭、在婚姻、在感情的这个面向，而我们在一开始我们来做一趟心灵分多金之旅，也让我们在生活里面不同的角色扮演。在家庭你可能是做父母的，你可能是做子女的，可是我们透过不同的关心的角度，也让我们共同来组成一个最美好的家庭关系。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今天心灵分多金的单元当中，雅玲希望能够为您加点真爱。在生活里我们说到的家庭是由各种不同的角色所组合而成的，你可能是一个丈夫，也是一个父亲，你可能是一个做妻子的，也是妈妈，当然可能呢我们也是成为子女的。但是不管如何，也因为家庭的组成分子的角色不同，我们要更多的学习如何能够透过真心的彼此关怀，能够来维持这一份最美好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就一起来透过温情的秘诀这篇文章来想一想，不同的角色我们如何更多的体贴呢？这篇温情的秘诀当中说到了爱有多少，付出也要有多少，所以爱情不是单行道，对方的好更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生气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对方的可爱，当我们觉得想要抱怨的时候，想想对方的委屈，当我们想要冷战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对方的温暖。当两个人都懂得为彼此付出的时候，爱就会更多的长久下去。毕竟能够真心的相爱并不容易，所以不要轻言的别离呢。而面对丈夫的角色，有的时候呢，他像是你最大的孩子，在脱下西装之后，要容许他能够换一张脸，容许他可以老是关不住牙膏的盖子，容许他老是要在努力的暗示之后才会记得你的生日。而其实在对方坚强的外表之下，丈夫他的内心也需要你小小的纵容和溺爱呢。而一个丈夫该如何面对做妻子的呢？他说到了，换个角色做做看，是否你所要求妻子的也总是和要求妈妈的是一样的理所当然呢？所以偶尔换你拿起了奶瓶，偶尔换你穿上了围裙，柴米油盐之外，其实多给妻子一点关怀，一点体谅和一点甜言蜜语吧。接下来在家中是父母怎么样来面对孩子呢？他说到了，你所牵的小手将来是怎么样的大手啊，要求他成绩单上的数字，也要教他去欣赏大自然的法则，鼓励孩子必须坚强，也要他有一颗柔软的心。和孩子说话不单只是用到嘴巴，也要用到耳朵，所以在他长大之前要和他站在一样的高度来看世界。而孩子该怎么样去面对父母呢？那就是珍惜，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好好的珍惜。孩子的哭声总是比父母的叹息会得到更多的疼惜，你不会忘记孩子放学的时间，但是却会忽略父母盼望你回家的殷切。物质是弥补不了了精神的寂寞，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多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最后，在家族当中，我们可能会忽略的就是手足。他说手足呢，就是 stand by me， 站在我这边。可是过去我们总是以为爸爸对哥哥是偏心多一点，妈妈好像又对妹妹是疼爱多一些。其实手心手背都是肉，血浓于水的亲情，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站在你的这一边。在今天的空中，雅玲和你去分享到了温情的秘诀。我想我们在一个组成家庭之后，很可能这些角色会随着不同的时间而有所改变，但是在这些的角色变换当中，最重要的还是那颗我们愿意去体谅的心。站在对方的立场，你会发现原来他要扮演这个角色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更多的体谅，需要更多的关怀，也需要更多的鼓励，容许对方有一些的这种处事方式是和你不相同的，也在生活当中和对方一起学习和成长。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待会回到今天都会男女节目当中，要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
Darling, you should know by now. But I know I need to tell you how. I don't always have the words, but I pray that it's my heart you've heard.
I love to hear your heart.
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 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系，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晓玲。今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我们也希望和朋友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当中都能够寻找到一份真爱。而在空中呢，雅玲也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在空中来分享。李哥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想在今天的空中啊，要和所有的朋友们一起邀请到李哥来谈一谈呢，到底在家庭当中如何可以去建立一个好的一种互动的模式啊。我想我们刚从这个心灵分舵机当中来谈到，其实家庭的这个角色真的很复杂，每个人的期待不相同啊，所以这到底可以怎么样去能够达到这种我们说是一个是和平的状态呢？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听完以后会不会觉得说啊，我怎么哪有那个能耐要做一个千面人呢？但是这个讨好任何不同的角色，要扮演不同任何的角色，或者讨好不同的人，即使呢这么多人这么多复杂的角色里面，就是只有一种心一种情啊，就是仆人的心仆人的情，其实在这里面能够进入那种同理心里面，就是你什么样，就像圣经所说的，在什么以下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你面对配偶妻子，你就是做一个妻子，你了解他，跟他同理心，所以你的心就能够跟他共鸣，那频率是相同的啊。他震荡走高你也跟他震荡走高，他走低你也跟他往低，那其实这就是圣经所说以爱哭的人一同爱哭，以喜乐的人一同喜乐啊。所以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其实这个原则如果把握住就对了，那就能够有正面良性的互动。那么这也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一个原则。那么做仆人啊，其实就是这方面的人。但是很多人也说啊，那做仆人是不是很没有自尊啊这些的。我太太常常说，哎，你不觉得你好像是我的佣人吗？我说佣人没有什么不好啊，你知道佣人是什么意思吗？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佣人就是有用的人。
是。
所以我做得很快乐，我做得很轻松，我也做得很享受。我说最怕的是你说我不是佣人，你说我是一个闲人，或者说可能说我是个废人。哇，那更可怕了，这是
路人也蛮恐怖的。
路人更可怕，路人甲路人乙，那更可怕的。所以我宁可选择做一个佣人。所以其实做佣人是很有趣，这就是我是觉得是你会发现你活着的那种意义和价值是没有任何外在的事物可以来跟你比拟或者来取代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角色。
我想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似乎习惯了觉得说，别人来服侍我们，这好像是让我们觉得比较有身份或地位好了。可是没有想到说，当我们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人啊，因为我们能够提供帮助。我想这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一个心境上面完全不同的一个转换。所以我想在这一阵子，我们其实和听众朋友谈到一个做丈夫的角色，从一个仆人的领导者，而不是成为一个一般我们说是一种好像比较世俗的一种好像君王的那种领导者，他们比较是这种命令式的。可是呢，这种君王领袖相对之下的仆人领袖却是一个甘愿付出。我想接下来可不可以请到李长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很多人想说我也渴望有这样的生命，可是我不晓得该怎么做，可不可以请李哥来做一个分享？
好，在夫妻双赢那本书里面提到有25种方法。首先第一个，他提到仆人领袖和妻子一起规划未来。一个君王的领袖就是说，我走到了你跟我就是了，你是我的随护，你是我的随从，你听我的命令就对了。那么这是一般君王领袖的做法。那仆人领袖是坐下一起跟配偶来规划你们人生的方向未来。最近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 Intel 的一个副总裁，他来台湾，那么抽空呢，我们邀请一些朋友请他来给他们分享像工作与这个家庭的平衡。在那里他就提到说，第一个就是你要先确定好你人生使命是什么。那这个人生使命是一个大的方向， 那做一个仆人领袖跟也需要跟配偶一起坐下来谈谈，这是我们的大方向，是我们朝哪个方向走啊，跟太太也一起规划。那么这是一个使命上面，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使命的宣言，就成了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大的一个指北针啊，让我们朝着那个方向走。所以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共同的信念，我们知道我们献身，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在做传道人。那么怎么样做传道人呢？就是为主得人，造就训练差遣人啊，这是我们一个大的方针。所以我们的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方式，我们就有这个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轨道方向在做。那么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上帝祝福我们，我们看见人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是非常兴奋的啊。虽然有些我们要陪人家一起走过这个流泪谷啊，这个走过一些艰难的适应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发现当他们被福音得着的时候，被主得到，他们生命改变了，也改变他们的家庭婚姻。那我们就发现我们就活在这个使命里面，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都是有意义的。
嗯，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两个是一致的方向，大方向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做仆人领袖需要跟太太一起来规划未来要怎么走进人生的大方向，这个家庭的大方向是什么。如果没有，可能说我们走到哪里算到哪里，那有时候这个就会失去，迷失了在这世界的这种潮流当中，或者世界价值观的里面。
嗯，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跟妻子一起规划未来，让孩子让妻子呢，他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就有一个方向感，那么全家人都会会发现有意义。那么现在我们慢慢就看出来了，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是学员的传道会的同工啊，有时候我们跟着我们是在学员传道会上班，但其实呢我们要鼓指令，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嗯，
所以慢慢现在我们的孩子都长大了，他们从小看着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现在他们也是被我们影响了，所以他们现在也参与在服事里面，而且这个服事的形态也就是类似我们这样一个形态。我们还是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他们除了读书之外，他们也安排他们的时间参与在团契里面，不只是参加团契属灵的活动而已，或者宗教教会的活动，而是他们知道把他们的时间用在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信的周围的同学们都带领他们来认识神，也帮助他们在信仰上可以坚固。虽然他们做的不像全世界传道人这么多，但是他们就是有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全家就有一致的在这种生活的里面。
是，
所以因此我们不会再计较说我们家里面怎么没有什么休闲活动啊，怎么没有什么好的装潢啊，怎么没有好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影音的设备啊，可以看什么 DVD 啦，或者怎么没有上餐厅吃大餐呢？其实我们这些都吃药，都不是最重要，但是我们在一起就可以很融洽、很快乐，不是因为这些外在的物质享受，是因为我们心灵是通的。
我想这一点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因为我相信有许多的家庭其实并没有好好的来讨论过说到底我们家有什么样共同的使命要去达成。甚至我想有在很多的一些的这种生活周遭有些的朋友，他们其实所碰到的最长的一个问题就是夫妻两个人好像会往不同的方向来发展。有人甚至会觉得我好像工作到一段时间，我还想要出国进修，我还想做一些我的人生规划，可是两个人之间又希望是保有各自还希望成长的这个空间，可是却发现距离似乎是越来越远。不知道就这个部分李哥您会有什么看法呢？
是啊，今天中午我们碰到一个年轻人，他准备要订婚啊，明年要进入婚姻里面要结婚了。我问他说婚姻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说婚姻两个人之上而已，他说婚姻不是两个人还是各过各自己的生活吗？
嗯，
所以他对整个婚姻的蓝图呢完全还是不太清楚。那当然他还没进入情况里面，他有上过课了，可是还没进入真实的情况里面，有一点还是在门外的那种感觉。其实夫妻之间需要一个这样共同的一个方向，那才能够走。那么所以我们在婚前我们就要建立好我们个人人生的使命是什么，那么夫妻彼此这个人生使命是不是一致的。如果没有之后，我们可能就会追求物质啊，追求功名啊，追求成就，但这个些常常是不是绝对的，就是幸福保障不一定是从这边来的，婚姻的美满不一定是从这边来的。那重要是能够清楚的确定的 方向，真实的方向，使命，这是很重要的。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有时候也因为我们还没有确定人生的方向，所以在面对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它就很难成为一个好像指南针告诉我们怎么做是对的。所以最后呢，可能别人说，诶，有些人就是可能最后进入到婚姻，夫妻还是分为两边，那各自有各自要忙碌的，可是生活好像反而是被拉得更远。所以一个作为仆人领袖的，他会和妻子和他的另外一半一起来规划未来，而不是为自己来打算。我想这一点真的是让我们重新来思考，来醒思一下。我们待会儿节目当中也在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就像刚刚我们听到李昌李哥所说的，在家中的每一个角色其实都是从一颗仆人的心，一个我们愿意服侍，愿意像佣人一样的心去服侍对方的心开始。所以怎么样做呢？回到节目当中再和您继续的分享。在今天都会男女的摩登都会情， FM 96.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耀玲。在今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在和朋友们一起在城市当中来如何运用正确的方式去经营一段真爱。而在空中耀玲所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在刚节目当中我们其实谈到了，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最主要来学习的其实是一颗像仆人一般的愿意付出的心。所以不管你是做父母的、做子女的、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我想都是一起来学习这份功课。那当然在这段时间我们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本好书《夫妻双赢》里面来谈到，一个做丈夫的要成为一个仆人领袖，而不是成为像一般的我们说是好像只希望能够去命令对方的这种君王的领袖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和朋友们谈一谈怎么样来实际的落实一个仆人领袖的方式。我们刚刚有谈到说要和这个妻子一起来规划未来，但是首先你必须要先确定到底两个人要走向哪里，不然迷路那可就是非常的糟糕啊。我想接下来还是要继续请到李长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还有哪些我们要开始去注意呢？
第二方面呢，仆人领袖负责带领全家人的灵命成长，那么在这里比较变成了是引导的方式啊，引导灵命成长。我个人觉得仆人领袖的是让家成为每一个家人成员的一个灵命成长的所在。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灵命成长呢，就是到教会去，到团契参加特会啊，参加聚会啊，才会灵命成长。殊不知其实就犹太人的传统来讲，家就是他们最好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训练、一个教导的所在。所以让我们家应当是一个更基本的灵命成长的所在。一般人除了上班之外呢，在家里面的时间远超过于在到教会的时间。那当然有些人以教会为家，那就另当别论，那是例外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多数人都是家里面的时间长期都在家里面，就是或者在外面工作完了，这个出差完了，一定会回到家里面去。所以家里面应该是一个属灵的地方，应当是一个让每个人灵命可以成长的地方。那么怎样让这个家能够成为是每一个人可以灵命成长的地方呢？那就是除了说固定上教会聚会啊，那还是比较外在的，真正的内在就是家里面是不是有那种祷告的气氛。祷告气氛当然我个人觉得不是说一定要什么样的形式或者固定在什么时间，不是。很简单的基本上面，譬如说我们是不是有没有稀饭的祷告很简单的、很活泼的、生动的，或者说每个人都有参与的不是老是老爸一个人在做祷告
是
那一般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我们孩子从小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参与祷告。当然他们有时候祷告很简单的谢谢耶稣今天给我们有饭吃，阿们的看起来好像很幼稚但是各位他们就是参与在这个祷告里面，那上帝有时候听这个很幼稚的孩子的祷告，因为上帝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那只要他们那种单纯的感恩、单纯的信靠，所以有加祷告的气氛，那么也有上帝话语的这样的一个讨论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挫折的时候，神的话怎么说，或当我面对到要抉择的时候，上帝的话怎么说不是拿上帝话来教训家里面的成员而是说让上帝话在这个我们所这个遇到的人生的每个阶段里面这个话，神的话能够供应我们什么样的指引。所以在家里面的气氛充满了上帝的话，那么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个仆人领袖他就要活出圣经来他不是用神的话来教训家里面的成员，而是他怎样自己先运用上帝的话来做榜样，这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儿子他曾经写一张卡片给我，他说你的生命一直是我很好的榜样，你很少教训我，但是总是用行为来让我学习所以做一个仆人领袖就是说我先做给你看而不是说你应该给我这样做那样做这就是比较不是仆人角色的这种方式。所以让家人呢这个再回到家里面虽然这是个家，但是呢 专门的这个神同在的一个气氛的。
嗯，是，所以我想真的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特别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讲有一种挑战啊，因为不管我发现是大人小朋友，有时候都是每一天的行程表几乎都是满的，所以很少有人会觉得说回到家是一个充电的地方，所以现在有人越来越形容家好像是一个旅馆，是最后大家回到家睡个觉，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四散的地方。所以像刚刚李哥您所提到这样的一个相聚的时刻，其实对现代人来说是不是需要更多刻意的去营造出来，甚至可能要去品质保证啊，去控管这样的时间出来呢？
有些时间我们没办法掌握，比如说上班就是上班，上学就是上学，这个时间不能够掌握，但是在放学之后下班之后这个时间但我们就是要去营造有那样的一个家庭的气氛。而这种家庭气氛呢基本上是生活化的，但是呢也不失去有属灵的这个气氛在里面。
嗯，
基本上在教会是一个信仰，在家里面是生活，但是我们信仰和生活是不脱节的。
嗯，
可能在教会学到的原则或者所听到讲到的真理回到家里面就去应用去生活。
嗯哼，所以我想在生活当中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是在心灵当中的相契合，所以千万不要让全家人是忙碌到说小朋友出去补习然后出去上各式各样的才艺课，可是却忘了在心灵当中和他们的交汇哦。我想这也是一个仆人领袖当中在家庭成为一个心灵的充电站，所以我想这个仆人领袖还真的必须要为自己付出很多啊，把自己是摆在很后面啊。那还有哪些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仆人领袖的榜样？
当然还有仆人领袖也是会犯错误的一个人因为我们不是神人，或者说我们十全十美不会犯错，当然我们有犯错的时候，但做一个仆人的领袖在家里面就是愿意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我，特别在孩子面前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会有一种传统的观念，就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就算有错我也不应该认错，免得给孩子在孩子面前失去那个威严。但确实其实如果我们不认错，那我们其实更没有威严，因为孩子知道我们做的不承认他就不信你那一套了。嗯嗯，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有错认他反而说哎呀我爸爸很了不起，他要承认，他愿意跟我承认错。有一次呢我两个儿子他们冲突起来了，那弟弟就委屈在哭啊，那我就开始骂哥哥，责备哥哥这样子，哥哥也委屈啊，都不是我的错啊这样的。其实我那次是错怪他，所以当我一直知道我错怪他的时候，我马上说对不起，我错了，我误会你，这个不是你的错。他们当我这样承认错的时候，我跟孩子之间本来那种紧张或者那种隔绝的那种气氛，就开始重新融入，重新化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因为面子的缘故不认错，孩子会记得我们犯错的地方。
是，所以有时候小朋友他们的这个心理了，跟他们的眼睛啊，其实是非常敏锐的。所以当我们开始也是硬着心的时候，其实小朋友他们会知道的。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想有时候是在这种夫妻之间，有时候要彼此认错，还真的很困难
。我跟配偶认错也是这样。我太太这方面她是很了不起，她说比较常常是她认错，因为都是她犯错。其实这是她了不起的地方，我也学习要认错。当我去认错的时候呢，我们孩子也才有一个好的榜样可以示范可以看。有一次呢，我大儿子跟妈妈顶嘴，那么这个妈妈当然就很生气了啊，希望我能够出面来教训他一顿的。但是呢，我觉得我知道他会怎么处理。就第二天早上呢，我儿子就跟妈妈说：“妈咪对不起，昨天晚上对不起。”不只是一次。另外一次有个女生打电话给他，妈妈当然就比较敏感了，说哦女生打电话给你怎么都不让我知道，是不是交女朋友了？那这个儿子当然对着就生气，说下次就说他交女朋友不让妈妈知道这样。
是，
他就说妈咪我已经20岁了，难道不可以跟你孩子什么联络？而且人家也跟我联络，就说不可以吗？砰一声把门关起来了不讲话。可是隔了5分钟要他出来说，妈咪对不起我错了，刚才我的态度不对那只是一个女同学打电话来问事情如果我有女朋友我一定会让你知道的。
哇，
我在旁边听了我非常感动，我根本没有去马上去追着他后面把他揪出来说你一定要跟妈妈认错，我没有这样做，但是他
看见榜样了，
对，他有榜样，他看见他知道，所以我们孩子知道怎么样来化解这个犯的错误，他们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会反而跟他们学习，他们都这样勇于认错，所以呢我也学习勇于认错，彼此都在互相建造。
是，所以我想哈，这真的还是我们需要来放下我们的这个习惯的一些的面子问题。有时候那一句话还真的很难说出口哈。我们也一起在这个仆人领袖的一个心境上面，更懂得该如何的去为对方有同理心来着想。其实我们在过去有谈到的时候，包括像是一个做丈夫的和妻子的这种公平的来分工家庭当中的所有的家事啊，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那时候李哥您提到说，在家中其实并没有特别硬性规定谁要做什么，对不对？
对，所以作为一个仆人领袖，在家里当然，家里要规划一些哪些事情需要做的，是要把要有一个清楚知道，不能啊、除了吃饭以外什么都不知道。做仆人，你应该知道家里有哪些需要做的家务事，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可以跟妻子配偶来讨论啊、你可能比较能够胜任的哪些方面，那么。哪些方面只要哪些方面只要拜托他委托他了，
嗯，
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分配，但基本上面我们的态度应当是说我愿意多做一点，我愿意多付出一点，那这是仆人领袖的。有时候可能甚至你觉得说啊，这是太太应该做的，但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够分得那么清楚。
嗯，
比如说这个周末我就看到衣服有一锅还没洗，那我太太也很忙，所以呢第二天我儿子两个儿子就要把干净的衣服带去学校了，所以呢我这个礼拜六晚上这个就把它丢到洗衣机洗，这样结果没想到那很早睡就睡着了，没有把它晾，半夜醒过来就把它晾起来，
嗯哼，
早上还没有干就把它丢到烘衣机里面把干这个烘干的，所以他们礼拜天下午他们就可以拿到学校洗干净的衣服，所以这种是看到的。另外就是这个礼拜一大清早，其实就是今天大清早大概因为我很早睡，就是太累了，礼拜天中午没有休息，所以呢八点就开始睡到十点，然后醒过来了，
嗯，
然后跟我太太讨论我们最近要上这个好消息频道的节目的这个这个规划，那么谈完以后结果发现睡不着了，然后我太太很累了，她去睡了，那我发现在我们的书桌上面东西非常的凌乱，那我就想哎呀这个我想我太太看到这个怎么东西又这么乱，他想他一定会嘀咕，然后我在想说哎呀与其让他嘀咕不如我先动手做好，我就把它整一整整理好，整理以后我就睡，我就非常睡得非常这个甘甜，
是，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看到了你就做，除非真的是你很不会做的事情，但不过基本上面生活上面事情大概不会说很多事情不会做，
嗯，
顶多做得好一点或者做得不好一点，
是，
但是如果你愿意做我相信是会进步的。
嗯哼，所以其实在特别我觉得中国人的传统当中啊，可能会比较会觉得说男主外女主内，所以这个男生在家事上，所以我们好像国中的这个家政课是女生上，好，这个公益课是男生上，其实我想这种互相来学习，然后彼此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的这种手艺的交换，我觉得那是蛮好的，现在我觉得那是一个生活的基本技能，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的男生呢、啊、做菜也是一级棒的、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生活里面是那个心态的问题更胜过于我们在很多技巧上面的这个部分，所以我想不管是我们说愿意开始主动和家人道歉，或者说跟家人愿意说去分担一些所有的工作，甚至是愿意一起和家人讨论我们到底未来这个家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家，要走向哪里，这是一个愿意是开放的一个空间跟家人一起来讨论的，我想这是一个仆人领袖，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觉 是的可以跟他亲近的啊、哦。我不知道在空中的朋友，您自己在听到这样的一个仆人领袖的时候，特别是对一个男士朋友来说，您自己怎么看待您现在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呢？是不是在生活里面我们也有更多学习和成长的空间？但是或许在您的婚姻当中，在您现在的这个爱情恋爱观呢、哦、当中也会有一些的疑问。我想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和朋友们一起在空中来分享。所以不管您所面对的是家庭的，是婚姻的，是面对我们的感情交往的问题，也欢迎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也可能是您对不同的这个性别角色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可以打我们的现场扣音专线23691041 23691042，和我们一起来谈谈您在城市当中如何寻找到一份真爱。时间是下午的3:54，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耀玲。今天空中为您进行了摩登都会情，也和朋友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男士朋友也成为了仆人领袖。我想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蛮多自己的想法的，所以怎么样舍弃自己的想法，那真的是一门功课。我们在今天空中所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啊。其实我想刚刚我们听到说，哎，这个做先生的其实回家可以帮忙做很多的事情啊。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听众朋友是女性听众朋友说，可是我家好像不是这样子，哎，大部分事情还是我做，而且有时候呢还是感受不到对方的诚意啊。我们做完之后好像对方还是会有觉得，你好像做得不够好。我不想说在这个部分这个李哥会有什么样建议，让男士朋友即便你没有办法参与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仍然可以成为一个仆人领袖呢？
好， 如果不是自己完成的家务事，比如说煮饭啊、衣服啊，或者房间的整理的，都是太太做的，那么仆人领袖呢，基本上只有表达欣赏和感激，千万千万不要挑剔，比如这里做的不好，那里做的不好，饭煮的不好吃。那么对于妻子来说，如果仆人领袖在做家事的时候，那也是需要多一份的鼓励。
嗯，是。
可能他们笨手笨脚的，但是你比如说，哎，他既然笨手笨脚，你看他都愿意做，或者说，啊，你看他一个博士的身份呢，他愿意放下身段来，弯下腰来抹抹地板，啊，虽然了不起，啊，你可以当着面称赞他、赞美他，那，
嗯，
这可以引起他那种内在的动机。
是，所以我想我们很好的一把钥匙就是赞美，好，然后他就可以愿意更多的愿意去付出了。所以在今天的空中，我们和听众朋友来谈了几招怎么样在这个礼拜我们学习做一个仆人领袖。当然我想不单只是丈夫，包括我们的每一个角色，其实我们都在学习去体贴对方的心啊。现在空中很高兴邀请到了李昌李哥和朋友们一起在空中来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雅玲。
嗯，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也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让许多的朋友在面对家庭、在面对感情、婚姻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那就是让我们先成为那个愿意付出的人。祝福你有段美好的时光，欢迎你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再和你分享生活里面不同的面向。明天见喽，拜拜。